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收听《秋刀鱼吃一口》。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的特别。我自己很早之前认识他的时候，了解他的时候呢，其实我就非常的感动。那当然，今天我希望今天不是只有感动，而是很多更多的事情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感动会让人很多的情绪在里头，但是我觉得开心是一个你可以记得很久，然后你可以笑笑的来面对人生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万秀洗衣店的主理人张瑞夫。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其实大家先看到他都是看到他的阿公阿嬷，也就是万吉跟秀儿，我可以这样称呼阿公阿嬷吗？对，然后看到他们就是非常时尚的造型，然后用洗衣店可能客人没有带走的一些衣物，然后来装扮，然后拍了许多非常多很好看的照片。那以此为延伸，其实瑞夫带来了非常多很感人而且很打动人心的计划。那我们来欢迎瑞夫。
大家好，我是万秀洗衣店的孙啊，叫做水夫，我叫张瑞夫。大家好，
耶！刚刚一讲台语，我就突然想说完了，我整集要我整集要用台语讲吗？对，但是其实因为刚刚有提到万秀洗衣店，其实我自己刚刚再回头再重新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这个计划才2年多的时间，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伴随我们很久了。当然不外乎就是因为也受到很多国际媒体的关注啊，比如说哦，龙登 BBC， 然后 CNN， 还有算纽约时报也有，对，就是很多国际媒体都有介绍过，算是红又再从国外红回台湾。可是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好像在我记忆里面很久，是可能是因为阿公阿嬷的形象跟那个深植人心的感觉。我好像就觉得我好像在我家巷子口的洗衣店也曾经看过这样子的阿公阿嬷，只是差别他们没有穿的这么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种好像是新的但伴随我们很久的感觉。你自己有觉得这两年过得很不一样吗？
我觉得可能是也是疫情的关系啦，我们疫情让很多消息变得特别放大，因为我们 focus 在很多更往内的东西嘛，所以在不能出国的状况下，其实我们对于自己身边的东西可能都更在意了一点点。那或许是因为这样子，这一两年其实很多国内旅游国内的事情就变得好像大家越来越熟知，那也会更加去关注很多东西跟自己的生活记忆或是自己本身都会有关联或是反响。
因为其实瑞夫他除了做了万秀洗衣这个计划之外，还有出了一本书，温馨提醒洗衣服请记得来拿，我和万秀的成长故事。这本书打书完整念完，
对，赶快买啊，
赶快买，
对，刷太多了，
刷太多了，不好意思大家赶快再买下来。但是因为其实这本书大家应该就已经听到说很多故事大家都有一些熟知的，包含很多人去洗了衣服其实都没有把衣服带回去，或者是说原来这么多年来阿公阿嬷还是坚守的这些工作。但是最常被媒体问到的应该就是你是什么契机点来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一定有一个就是
回答 SOP
但因为我想说有些秋刀鱼的听众可能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我们还是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做这件事。
没问题，其实这最大的关键还是来自于疫情啦。那当然并不是因为疫情让我熊康熊胖，而是因为疫情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就像刚刚讲的，疫情让我们多了很多限制，但是会放大很多的感官跟情绪。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本来是要出国去玩，
有一个一整年的计划，
很大的计划，就是把钱花光的计划。
好好哦，我也好想要明天就开始这个计划。
没问题啊，你就把钱花光啊。那如果你觉得钱太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钱给我，你就可以穷游了。
然后穷游，你说招车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可是那个时候你才30吧？
那时候刚满三十，
刚满三十。
对啊，然后其实我就觉得30岁是一个 gap year 的好机会。我们在30岁过后，其实大概可以预料到自己的工作已经蛮稳定的一个方向。那你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多责任，你在那责任之下，你可能会越来越少时间可以放纵，也不能说放纵了，让自己有很自由的时间去玩。可能一年，你一定越来越不敢。那其实，在疫情前，我是有这样的计划，就是 好好的去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比如说我没去过南美洲，想去南美洲走一走，但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出不去。那在那当下我也想要休息，就很任性的给自己休息的时间，结果在这状况之下，我在家看到我的阿公阿嬷，他们其实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我知道他们或许老了，或许生意没有那么好，但我不知道的是他们会一直趴在桌上或者是望着外面发呆。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家里就只有他们两个，那我爸爸上班，我弟弟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到家里面。所以当你看到他们两个的这种状况之下，你就会去想，如果今天你不在，那他们两个有多无聊。那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情景，或许我们都会有感觉，但我们不会去行动。那我只不过又在那当下做了一个行动，那那个行动其实也是无心插柳。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哦，我们用衣服来拍照，但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我是想要带他们出去玩，做各种事情。毕竟我们国内还是相对的
很多地方可以，
对，很多地方可以去。结果他们不要，那我就突发奇想，想过来拍照，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万秀洗衣店的 IG。如果你没有听过万秀洗衣店，麻烦你打开你的 IG， 搜寻万秀洗衣店，就看到有一个60万粉丝左右的 IG。那里面的老先生、老太太就是我的阿公跟我阿嬷，那他们身上穿的呢，就是洗衣店超过10年、20年没有人拿的衣服。那刚好也是因为这两个议题嘛，老人家跟衣服都是跟我的生命很大的关联性。那就想说，是不是有机会让衣服这个议题被更多人看到？毕竟这个产业它那么老旧了，很多的议题，这些长辈们他没办法去对外说明。嗯、那或许透过我的方法，可以让阿公阿嬷他们觉得，哎，对，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那也可以让大家关注这样子的议题。
嗯，因为这个背景刚那个瑞夫快速的跟大家前情提要，但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多的问题想要问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刚好最近也面临到很多，我觉得可能大家哦，我们两个是同年欸，
对啊，
真的，我们两个同年，就是差不多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阿公阿嬷或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只要真的过了30岁，很多事情你不得不面对。当然工作是一件事情，可是家庭不一定是自己的另一半，是指可能家族的事情也会变成你需要去面对的事。你的爸爸妈妈你再也不能视而不管。我记得前阵子父亲节，我今年的父亲节听看到就是一句话，是我觉得很打动我的，是他就讲说，小时候你看爸爸是超人，长大之后才发现他其实只是一般人，但这样子的爸爸也很好。我就觉得、哦、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去看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的时候，那个心情跟要面对承担的事情不一样。不是说、哦、我们都要把自己的祖父祖母或爸爸妈妈扛在自己的肩上，但是你会开始去想一些不一样的事业。那我自己就还蛮好奇，是因为你原本的工作其实很算是，我自己觉得算是光鲜亮丽，听起来好像有点负面，但是我自己的解读是你会常常要去往外，去国外，或者是你要跟着不一样的身份，因为曾经有做过传产，也有做过经济相关的，跟唱片圈有关，那一定是看过各种很华丽跟很五光十色的这种大环境。可是再回到台中后里之后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转折，对你来讲人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决定，除了那个关键的一年你本来想要花光钱放纵自己之外，在事业上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改变吧。嗯，
其实你说光鲜亮丽也没错，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哇，好像看起来很好，你可以坐着飞机四处去，你可以跟着谁，你看过很多的风景。那其实也想给很多听众一个观念，是说很多光鲜亮丽的工作背后啊，它也有很多辛苦。就比如说前几年我在北京工作，那看起来好像哇，钱很好赚啊，可是我也常常被丢到荒山野岭，你必须要吃一些奇怪的东西，必须要遇到路摊方，你必须要每天坐个2个小时的车，这种东西是别人所看不到的。那我觉得不管我们今天工作到哪个程度或到哪个地方，那都是体验人生的一部分。如果你能够对于你所有工作的一切都保持着好奇，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叫做光鲜亮丽、嗯、就是那就是你的生活、嗯、那你说回到台湾会不会有转换上的问题？老实讲我觉得并没有，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为我自己的故乡做事、嗯、说真的。但我反而觉得我在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一直没有可能施展拳脚的机会吧。其实我过去我曾经想要回台中工作， 结果我在回台中工作面试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哦。我被那个老板说，那、啊、你在台北领这个薪水，你干嘛回来？那个时候其实我蛮失望的，
有点受挫的感觉。
对，嗯，就是
想要回家乡，
想回家、嗯。对，但是他们会认为说啊，我们家乡就是用钱来算嘛。但我想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家乡了啦。所以在当时回来之后，如果今天没有这个 IG 这个意外的话，或许我也不一定真的还是一直待在后里。
嗯，
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 IG 的粉丝数，甚至说大家开始认识我们，那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可以为一些事情说说话，发点声音。对啊，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嗯，因为我觉得瑞夫刚刚讲到我们这个我觉得很棒，因为就是不是说哦是我帮我的阿公阿嬷做了万秀这个 IG， 而是我们，因为毕竟当然除了名字是源自于这个洗衣店之外，这整个计划如果没有阿公阿嬷就没有这个发起。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概念是，其实不是你去捧红阿公阿嬷，阿公阿嬷本来就在，这些衣服也本来就在，只是用了一些不一样的手法让这件事情被更多人看见。那说到更多人看见，因为我知道你其实在从学生时期之后好像也有在办了蛮多活动，那这些活动我自己都蛮惊讶，是都会跟公益或者是会去倡议一些议题，包含一些圣诞节的一些交换活动啊，还有一些就是从感觉你从学生时期就是20岁左右，其实就对倡议或者像你刚刚讲让更多人关注某一些议题是很感兴趣，就是你有可能讲使命太严重了，但是你会想要做的事情是比起办一个活动，你希望赋予它更多价值或者是延续性是更重要的。你自己是特别喜欢关注这样子的可能交流，或者是说希望帮助更多人吗？或者是也不用那么严肃，但是你的确希望做的事情是更有影响性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并不一定每个人都一定要去倡议很多的议题，主要是你发现你对什么东西是关注的，这是最重要。所以在过去来讲，我从我读书的时候就发现，我每次办活动或者是团体活动，当别人因为我做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开心，那不一定是议题哦，他只是觉得参与活动，我当工作人员或当志工，我完成一件事情他们觉得很爽，那我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好像让别人得到一些他们心中 maybe 想过或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是为什么对于议题这件事情那么有使命感，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来自于在家里长大，公阿嬷甚至爸爸他们从小就是会告诉着我说，你要做一些好的事情，那好的事情是没有定义的，可是你看到他们对于邻居，对于比如说工会的这些长辈们都很无私，只要谁来就是请大家吃饭啊，或者是只要有什么灾难就会捐钱捐衣服啊，这种身教啊，我觉得比言教还大。你看着你长辈们在做什么事情，其实你一定会潜移默化的被影响。那当你看到他们做一些事情，别人很开心，就其实你看我第一点我在讲说，我发现我自己在意那个东西，其实就跟他们很像。当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别人因为我开心，那个东西就是我很自然的会想要去做的，因为我发现这个让我开心。只不过差异在，我可能对于有些事情，我发现我感觉之后，我会去扩展它的延展性，我会去往下做，像刚讲到的圣诞节活动啊，甚至说我们在做万秀现在很多的倡议，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初心去往下延伸的。那很多人可能只是他有这个感受，可是他不一定去实行而已，他可能参加活动他觉得很开心，可是他没有去想说为什么开心，我觉得就只是差在这个点没有把它打开而已吧。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有一些人就是的角色啦，他就是属于可以拿大声公去把这个事情传播出去，有的人就是我是参与者，但不是说谁比较优秀或谁比较重要，而是没有这个拿大声公的人这件事情不会成功，但没有这些参与者这个活动也不会成功。所以我还蛮常在就是瑞夫的就是发起，不管是之前在一些回收这个议题上面，或者是说祖父母就是长辈这个议题上面，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东西会造成大家有感，然后进而有些涟漪的效益，就是这就是一个像一个涟漪，就是像石头丢到水里面然后就有一个无限延伸。 我自己是觉得，嗯，没有丢石头的人，那水也不水水池水也不会动，但是没有这些涟漪，这个事情也不会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正向的循环啦。对，但正向的部分差不多了，我来讲一些负面的。
还有呀，
负面的就是也没有到负面啦，
你这样讲人家会以为说我什么负面要开始挖出来。
好，这其实呢也看刚刚那个开路前有没有塞个红包，没有啦，就是我所谓的负面是其实很现实的面向，是在跟祖父母或者是跟所谓的长辈生活的时候，其实不一定都像看到的这么的开心。因为我觉得你的照片里面我看到很多很愉快，或者是说很大家很让人感到幸福的这一刻，可是其实更多时候长辈可能会像你刚刚讲就趴在那边，或者是眼神无光，或者是就觉得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己见。我觉得其实在长大之后要重新跟家就是长辈生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你小时候是隔代教养吗？算隔代教养，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有一定很多我知道很多人问了这个问题，就对你来讲有没有影响。那第二个是，那现在的你怎么跟长辈相处？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因为有的人可能我还蛮常看到有些隔代教养之后，如果生活的状况很好，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到你的祖父母或者是爸爸的身教这件事情影响了你，可是很多可能是没有不是不如这样子的，不如预期的，那可能长大之后可能会很难再跟祖父母有很深的情感。那你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相处模式？
这两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啊，你会对于很多事情存在怀疑跟疑惑，
嗯。
但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子啊，你说所谓单亲然后类隔代教养，因为我爸爸并不是把我丢着了、
哦、
我爸只不过是工作的关系，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同学们，你会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说为什么你是阿公阿嬷，或者是为什么每次班亲会是阿嬷来，这个疑惑。但与此同时其实他们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爱。我觉得很有趣的，但说有趣这两个字怪怪的，就是在乡下吧，我不知道现在可能也还有，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单亲家庭的小孩就是会变坏、
嗯、
其实现在或多或少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偏见存在、嗯、那在那状况之下，阿公阿嬷他们那个年代对于单亲一定会更加充满了偏见， maybe 他们内心有一些偏见，所以他们才怕我们成为他们心中害怕的样子、
嗯、
所以在那当下其实他们会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爱。那不论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家庭的小孩，我觉得只要是孙子啊、
嗯、
你都一定会得到你，当然有些人会说我没有、
嗯、
但基本上我觉得只要孙子你都会得到阿公阿嬷基本上无条件的爱，那个爱
宠爱，
对，宠爱。很多人就是拿钱就是阿公阿嬷不会找爸爸、
嗯嗯嗯、
你缺什么就阿公阿嬷不会找到爸爸。可是如果你有办法对他们的这个行为做感恩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让你记得他们的好。可是很多人 maybe 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会觉得那就是一个 ATM， 那就是一个宠溺的一个结果。所以小时候对我来讲，他们确实也很宠我，可是我并没有跟他们太大的问题，然后我也不会去想说有问题该怎么办。可是我们人在成长的阶段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社会观念价值观不同、
嗯嗯、
那长大之后我们就很容易跟长辈发生问题。其实当你如果觉得他们很老旧很没用、嗯嗯，你不愿意跟他们沟通，其实开关在自己身上。如果你不愿意沟通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跟你沟通？
对，
他们的教育是我比你大，我是长辈、
嗯、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为什么长辈要跟晚辈低头呢、
嗯、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重点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的要去想说为什么他们没办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
嗯、
那你会突然意识到，对，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个时代。所以你说现在的我跟长辈沟通会不会问题？还是会啊、
嗯、
因为他们很多东西是不在这个时代里面，所以他们其实不知道。
对，
那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用他们时代的方法跟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所以一定会有冲突。你说我跟阿公阿嬷那么好，但是我还是会有冲突、
嗯、
但是我阿公自己都说他只会跟我讲很多的事情、
嗯、
只会因为我会跟他讨论。
对，
那你一定要有办法跟他们对话，而不是否定。当你愿意是对话哦、不一定谁对谁错、哦、你一定要对话，有来有往，去互相理解，这样才有办法让沟通产生。不然你只是否定的话，就只是一个句点跟顿号而已、
嗯、
对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大家 冷静下来都想沟通，可是你知道跟家人最难的沟通就是很多话都是带有情绪的，那个情绪可能是就是因为我很爱你所以我要你怎样怎样，但我没有把我爱你讲出来，我把我要你怎样怎样就是挂在嘴边，所以我觉得跟家人之间的那个紧绷感会是在于太多这种就是情绪性的拉扯。但我觉得在你身上，当然我相信啦，一定回到家日常是最多相处摩擦的这个状况，可是我觉得在你的不管是创作也好，就在 IG 上面看到的，我觉得会是一种打破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框架。那我自己就还蛮好奇，你当初在说服阿公阿嬷的时候，我知道你很多你接受很多采访都讲到五分钟就拍完了，就是其实阿公阿嬷有点像是 cue 一下就还蛮能拍，但是最一开始的说服，如果因为我就是在试想我也想要帮我爸妈拍的话，我到底要怎么说服他不要到阿公阿嬷，可能光是我爸妈我就说服不了了。对啊，
我觉得可能爸妈跟阿公阿嬷又有点不太一样、
也是
对，因为爸妈其实我最近常听很多人讲，他们说很多时候啊，我们跟阿公阿嬷的关系会比跟爸妈还好、因为阿公阿嬷就是他们会无条件的接受很多事情，那当然也是因为阿公阿嬷会无条件的接受很多事情，你才有办法去如他嘛。所以你说为什么可以拍这个照啊，你就孙啊啊你就孙啊你给阿公阿嬷如姐，他们会不会觉得 OK、其实基本上都会答应啊，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最基础就是这样子吧，就是孙子永远都是阿公阿嬷他们的一个宝贝啊、对啊，所以我就这样开始的。
那我还蛮好奇当初他们一开始是一定不懂你在干嘛吧那你会说弟弟冲下，
当然不懂啊
那他们看到照片是什么反应？
一开始还觉得很奇怪啊，但是对，他们会觉得说啊，我请，因为跟他们的那个时代观念不一样嘛，因为他们我们觉得可能很好看，可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不是他们心中定义的好看。可是我觉得人都一样，不论是60岁、70岁、80岁，还是说你现在20岁、10岁，所有人只要被称赞，一定都会很开心。那人就是习惯被肯定跟称赞，才办法继续下，继续的面对很多的事情嘛。所以当很多人说你们哦，他们很帅、很可爱、很年轻啊，他们才知道说原来我这样做不是错的，对吧、就像我们自己刚讲到说，很多人啊，可能没办法去当那个投石头的，
对，
那就只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尝试过，没有人跟他讲说你这样做很棒。那只要有人跟你说你今天这样做很棒。maybe 像以华你，但你这杂志做的超好的，你就会继续做下去，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啊。
但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有60万粉丝吗？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他们那我蛮好奇，他一定不懂什么是 IG， 或者是还是他们其实已经懂了？
现在大概知道了，
大概知道，
真的
以前不知，以前不懂、
他们根本连手机都不太会用。
那对他们来讲，这种。他知道自己哦，有一点有名，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活在社群时代的年轻人，可是你知道这我自己就觉得很微妙，这个60万对于阿公阿嬷来讲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的，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会在乎我今天是50要破60万咯，或者是我今天有多少按赞这张照片，可是对他们来讲其实这张照片有几个人按赞其实反而不是他们在乎的，可能是邻居来跟他说哦，你最近很红哦，或者什么我孙子也有看到你们的照片，这种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更有感的，对不对？
对啊，就是每个时代他们所认知的事情不一样嘛。我们可能是认知那个战术，他们的认知可能是我上电视几次、对，我们这个年代可能会觉得上电视已经是没什么意义啦因为只要有钱或什么就可以上电视，对他们来讲上电视呢，那个可能邻居觉得这个还比较厉害、对啊，我觉得每个年代对每个东西有不同的解读啦。那我们就透过转译的方法让他们知道
了解。那我蛮好奇的，就是因为我知道说万秀这个名字是来自阿公跟阿嬷的名字的结合，可是在早期好像听说阿公是45岁就接手嘛，那当时的洗衣店的名称是叫日和，好像也是从算日治时期留下来吗？还是因为有受到一些相关联的影响而取这个名字？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日和这个名字是阿公自己取的
哦，真的哦，
我们不是阿公不是接
哦，
这个
我以为是
自己开
洗衣店，哦，算开
14岁，
好厉害，14岁自己开，
因为那个年代不一样啊，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我们现在我们这一辈应该9年，因为我们是9年义务教育吧，
对
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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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应该这边没有什么6年还是12年，应该没有啊。对，我们是9年义务教育，可是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你国小读完之后你必须考初中，
对对对对对对，
初中才可以再考高中，
对，
那初中就会先牵涉到说哎，有没有钱让这个小孩读书，
有有，
因为国民教育是哎不用钱，可是初中那就是好像是另外一种学费，
嗯嗯嗯，
所以阿公就是国小毕业之后他没办法再升学嘛，所以14岁12岁毕业之后工作了两年啊，就决定自己做起点，
嗯嗯嗯，
就是我觉得那个年代应该蛮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嗯，那因为取名日和，然后我觉得又再加上可能自己就是自己心里的想象啦，就可能那个时代的影响多多少少也可能让祖父祖母就阿公阿嬷当时也许穿衣的风格，你有没有一点印象，就是当时他们的穿衣打扮或者他们年轻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子是比较下趴，或者是当时的样貌你可能透过照片然后透过其他形式看到他们当年年轻的模样。
我觉得每个人的阿公阿嬷或者是自己爸爸妈妈在年轻的时候他们都年轻过，就跟我一样，我们绝对不会让自己的这个当下是很不好看的，我们都会认为自己当下那是最好看的，所以他们两个以前确实很 sharp。 那他们 sharp 是什么，就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穿着方式，也有喇叭裤啊，
嗯，
也有那种丝的啊，各种都有。如果你今天去看 maybe 看什么像跳舞时代这种，
嗯嗯嗯嗯，
对，那个年代跟60年代以前的风格其实差不多都那个样子，那他们就是这样，那阿公的裤子一定就是很笔挺的嘛，一定都穿衬衫，
嗯，
男生大部分都这样子，啊，那阿嬷就是小洋装或者是裙子，哦，阿嬷其实裙子很多啊，那有时候也会穿长裤。其实或许你们现在回去问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请他们拿出年轻时代的照片，欸，可能就跟阿公阿嬷一样哦，
嗯嗯，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等一下也会提到，就是关于把自己家里阿公阿嬷的衣服又再拿出来，等一下会提到一个人他也是把阿嬷的衣服拿出来改，有一个人等一下会聊到，但是呢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自己蛮好奇，是因为你后来在做的有一些议题也跟所谓的时尚的永续性有关，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耳濡目染小时候长期都活在衣服堆里面，虽然这衣服堆不是服饰店的衣服，而是别人拿来洗的衣服，但你看的衣服一定比比如说像我可能我们一般人没有看过这么多衣服，我是指那个有人就会穿貂皮大衣，有的人可能穿像刚刚喇叭裤的形式，因为客人什么样的衣服都会有，或者是你会更了解材质上的不同，因为洗衣服就是这些背后其实会让你对于衣服这件事情时尚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累积，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当然是有啦，你从小看很多衣服，但老实讲你说后来我们做这个 IG 在做旧衣服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大的原因也是来自于我从以前我就会接手我爸的衣服，
嗯，
然后我叔叔的衣服，那也是因为他们节省嘛。那你说对于在洗衣店长大的这个背景，因为对衣服的认知，我觉得最大最大就是我可以理解到，欸，什么材质，
嗯嗯嗯，
衣服比较容易坏掉，什么材质的衣服可以穿比较久，嗯，所以像我阿公其实他有时候因为老人家他也是一种专业或者是关心，他还会对客人讲说你以后不要买这种衣服
真的是很热心哎，欸，
对，因为他觉得这种衣服你穿拿去洗洗几次之后就会破掉，
嗯，
那你为什么要买？但是现在我们这一辈不会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个心意，只会觉得说啊，我拿衣服给你洗你还管那么多，
嗯嗯嗯，
还口气这样子，
嗯，
所以这也是一种世代的差异啊。那对我来讲我可能跟他认知一样的事，可是我表达方法不同而已，所以在洗店长大对我来讲，
嗯，
除了对于衣服的了解，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前那种你说环保嘛，其实就只是节俭的概念会影响我很多，
嗯嗯嗯嗯，了解。那因为我自己的想象啦，就是现在在就是所谓快时尚啊，还有很多就是一季一季其实都会很快被淘汰这件事情，我觉得跟万秀在做就是这些衣服重新被拿出来穿，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衣服拿出来穿的这个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现在应该很难想象时下流行的衣服，现在啦此刻时下流行的衣服 再过几年再重新拿出来穿的感觉可能又不一样了，是没错。但是当年阿公阿嬷或爸爸妈妈的那些衣服，我觉得质量也好，或者是大家珍惜的程度，会让那件衣服的保值，不是价格，是那个保值的程度是更高的。然后这几年也很流行所谓的复古风，就是拿回家把爸爸妈妈衣服拿出来穿。我觉得这件事情表示时尚其实是一个循环，但这个循环可能刚好在瑞夫跟万秀的计划当中是变成更有一个传播性，让大家可以用不同角度去观看。那今天呢，其实除了介绍万秀洗衣之外，瑞夫其实最近也做了一场蛮我自己觉得是很打动人心的活动。然后我也是因为这场活动之后才知道，原来8月28是台湾的祖父母节，其实是
今年
、它是第四个礼拜日六，第四个礼拜，
对，
每个八月。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超惊讶，因为我是这一场的活动之后才知道，就是它是好像是后来是教育部规定，就是有点类似教育部颁定的。
啊、
可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你以前就知道。这几年才知道，
这几年才知道。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妙的，就是是一个很值得跟大家，不是说什么哦一定要放假，而是说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让大家啊纪念日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日，像父亲母亲节，除了商人的炒作之外，其实目的是为了让你去跟这个节日里面的人有所互动嘛。
对、啊，
那当然是每天都要，不是只有这个祖父母节。但我也因此而去查，日本的话是九月的第三个礼拜一，那他们就是比较有一点像是敬老日的概念。当然他也是祖父母日，但是他是有点延伸出像是敬老这样子的一个精神。那就是万秀瑞夫这边就是有办了一场活动，叫做万喜回忆募集照片展。然后这个非常厉害，是算是瑞夫自掏腰包出来自己办的这个展览。然后就是希望在各位听到的时候是已经开展，而且要把握机会赶快再去看。那是从当时也就是从8月19号开始，就是为了希望可以赶上祖父母节。
8/28祖父母节。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样子的契机之下在这个时间点今年的这个时候想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种子一直在我心里面，因为我们家的照片除了像刚刚讲到很多人想到这个循环的议题之外，其实我收到最多的是很多人因为我们家的照片想到自己阿公阿嬷。很多人跟我讲说啊，很可惜他没办法跟自己阿公阿嬷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一直在我心中是一个种子，但我一直没有想说要变成一个展览，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扩展这个概念。 maybe 这两年内很多人看到我都会想到哦，什么孙什么孙哦，什么万秀孙什么的，但我也一直去参与很多的长辈活动。那其实会有这个展是来自于去年年底有一位日本的爷爷叫做铁柱亚，他过世了。那他也是在日本跟我们有点像，就是孙子跟爷爷拍照片，然后拍到其实在日本也算小有名气，那只不过他们跟我们做法不太一样啦。那也因为媒体的报道，我们一直都互相有所关注。可是在去年年底过世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说，其实台湾除了我们之外，那很少人在讲这个议题。那日本其实有，那我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不论我们在哪里，都有这样子一个很亲情的羁绊，就跟衣服一样，不论我们到谁的身上，都有新的可能这样子。所以在今年过完年之后，我就主动的联络了瑙雅，就是他的孙子，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先做一件事情，在社群上去 in memory 你的爷爷，毕竟他也过世了。然后我就跟很多朋友讲，其实这也回应到刚刚说，你要有一个人去丢那个石头，我可能就丢那个石头的人。我讲，然后就有朋友会说，我觉得你这可以变展览。然后就有朋友说，你应该收集更多人的故事。所以这个一个一个的想法到我身上来，我就会觉得，真的可以。而且加上又有祖父母节这件事情嘛，然后之前那个种子才鼓起决心，就是弄了一个小小的展览。
虽然说小小，但是我觉得大家进去要小心啦，就是请准备好那个面纸。因为先不论说大家预设要进去 感动还是要进去干嘛，我觉得那不用刻意，不用预留任何的情绪，
有可能你也会是因为很热流汗带面子、啊、对，
也嗯，就是擦汗这样子，或者是人太多要擦汗那。但我觉得重点是我觉得募集照片的那个力量是会可以透过照片看得到，刚 River 讲到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个故事，那一个一张照片背后就代表了一个家庭，那一个家庭就代表他有无数个故事，那全部被集结在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情感是流通的。那刚刚 River 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跟就是日本的 Naoya-san， 他是来自秋田，然后他的拍摄方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网，到时候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连结。然后当然首先要先追踪瑞夫的 IG， 然后以及外秀的 IG， 然后这个Naoya-san他其实呢算是把爷爷拍的是算是时尚的版本，如果大家有一点印象可能在网络上都有看过，就是也应该算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
他爷爷是去年八十七岁过世，
八十七岁，那我记得他好像是在这几年就开始，因为他自己本身也算是做时尚
对他是广告业
相关的嘛，对，然后就回家乡帮爷爷拍这些照片、嗯、那他的时尚感跟就是瑞夫在处理阿公阿嬷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你自己怎么定义这两种拍摄方式，服装的穿搭，或者是说因为当然你们的最强的后援就是有这些衣服，那他的部分比较像是额外去不管是借或者是把年轻时尚的衣服穿在阿公身爷爷身上，那你自己觉得两个的拍摄风格，
其实第一个当然是他的服装基本上就是孙子的衣服嘛、嗯、其实有些衣服也是蛮好的，
嗯，蛮好的，
对，蛮好的，那我们更多的是旧的东西，
对，
就是可能阿公阿嬷自己以前的衣服跟洗衣店放很久的衣服，
嗯，
我们是用比较现成性的，
对，
那两个的差异可能是它真的就相对的很时尚，它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在杂志上，
嗯，
而且有它光线有打过的那一种，那我们家就是相对的朴实吧，阿公阿嬷的动作它并不是像杂志特别去雕琢、嗯、而是它从生活里面去找出共鸣，
嗯嗯嗯，
所以其实两个本质上就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可是我们都是孙子跟阿公、
嗯、
阿嬷的这个概念，
嗯嗯嗯，
对，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看到 Naoya-san 的照片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一种时尚感，可是在万秀这边看到的就是一种像我刚刚讲你巷口会遇到的阿公阿嬷，可是他穿了不一样的衣服的感觉。那这一次呢其实在万喜这个算是回忆募集照片展里面有非常多大家可以看得到有来自日本的横跨台日两边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瑞夫也很感人，就是把跟他的就算是对话过程也就是完整的记录下来，然后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因为 Naoya-san 他会帮自己的爷爷穿了一些衣服，有一套这可以破梗吗，就是有一套还就是送来、
啊、
寄来台湾然后给万秀的阿公阿嬷穿，然后就组合了另外一种版本的穿搭，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在日本拍跟在台湾拍这同一套衣服完全不一样，可是那个完全不一样都好好看，我觉得就是我好想要我老了以后也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心理状态或者是拍起来的感觉，这一套我真的觉得很棒耶、欸、
一定可以的，
价格也是不菲、
啊、没有啦，老讲其实不止一套，比方说宜华他有没有发现的地方你可以再看第二次，
你说哦还有还有
里面有两套
哦，真的
阿公阿嬷身上穿了两套都是，那其实在一开始我不是说那个种子是、嗯、铁柱爷爷过世嘛，
对对，
所以我跟Naoya第一件事情是说哎，你把衣服寄过来、
嗯、
我想要用照片去呈现就是两个不同地方的人在做一样的事情、嗯、所以当时他其实寄了四套过来，
哦是，
对，到现在还在我家，我
就不要还啊
那很贵啊拜托他造时鞋那个里面的价格
还
有
还要看还
我关税还缴了哦几千块很贵对啊、嗯、没有啊，不是重点，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用照片来表现不同的地区、
嗯、
是万秀的精神嘛、
嗯、
你衣服在不同的地方你会有不同的可能，其实人也一样，你八十几岁的人我们往往会觉得老人没有价值、
嗯、
可是你看我们家的照片跟铁柱爷爷的照片八十、嗯、几岁的人看起来都有不同的精彩，
对
对，这是我想要跟大家表达的、
嗯、
但是呢跟这个展扣在一起最大的关联是说不论照片拍的好或坏 重点是你要去记录跟陪伴。如果今天没有我或 Naoya 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一转头这个年纪无常，无常不只是发生在老人家身上，我们自己现在最近的新闻也很多的无常嘛。
对，
所以就是珍惜这一个当下。而且其实 Naoya 他也有讲，他其实高中毕业之后就很少回家找阿公，他们联络其实非常非常少。他也是因为刚好回家突然间想说来拍这个东西，那因此红了之后多拍几次，跟阿公多了几次的连结。不然他阿公在过世之前两年他可能什么都不会留下。对啊，
没错。因为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当中有一个蛮关键的，就是这个算是一个标语吧，就是有说到如果把人的一生画作100个格子，那陪伴自己阿公阿嬷的时间会有多少个格子。我要起鸡皮疙瘩，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你在长大的时候其实他的时间在倒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也可以忽略。我就是从事业，从可能各种去跟朋友玩谈恋爱，这各种都可以，这是人生选择。但有些事情就是真的就是消失就会不在。然后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很多都是在可能重新回去再看，回去再重新跟讲长辈相处之后才发现这些过往。那这次的照片里面有很多我自己会觉得是有两部分三部分啦，一部分是跟日本这边的交流，然后一部分是来自一般大众，就是现在还持续有在继续，就募集算是告一段落了，对不对？
其实如果你去看展的话，一花天来的时候我还没有放上那个 QR code、我这几天又把那个 QR code 贴在我们展场某一个地方，就是看大家会不会去发现它。
你很爱藏彩蛋。
对，很爱藏。就是就连刚刚一花讲的、他刚刚说啊，你一开始就买了一个什么人生画100个会有几个，
对对对对。
其实那还有一个小小的玄机，就是我的文字是写说还能有几个所以其实还能有这三个字就有人会发现我已经没有了。
OK，
对，有人会发现我还有机会。所以我在文字上或者是展场里面都有一些
小
我自己 的想法在里面，可是我不一定会明说。那你说募集照片呢，我现在还在募，因为就有人说请问现在还有吗，还陆续会有人问，可能看完之后他也想要提供他的照片，所以我还在募，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做这件事情。
对，可能未来啦，就是到这边开始呼吁一下北中南各地有没有哪里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巡回。但是我觉得募集起来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树洞，就是让大家把这个故事丢到这个树洞，对，
保存下来。
那可能有一天像我这次就是也刚好有一个小小一格就是贡献了我家里的照片，然后跟我家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还为了这个特别回去我的老家，然后翻箱倒柜，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我记得那个就是相本在哪里啊，可是你就是找不到。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平常就好好的保存这些，或者是我平常就像我现在把这个相本重新再找回来之后，我再重新翻阅之后，我那天晚上就把我剩下一整叠没有整理的照片全部整理完。就我要做这件事情已经说好我有一天要做，但始终都没做。但因为这次的这个展览，我才终于把那个大概几百张的照片全部一张一张，而且我照时间就是照能知道的时间排序，然后把那一整叠照片弄完，然后我就决定下一次我要跟着我爸妈一起翻那个照片。就是我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又刚好我们家今年就是有一些长辈离开，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现在一样，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累积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已经逐渐错过了我跟我祖父母的这个互动，那我就不想要错过我跟我爸妈。那我这次就是找到了这些照片之后，我就在想其实每个人人生经验里面都一定有这本相簿，只是你有没有洗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记忆中都有这个相簿。那这次的这个展览算是把大家的这个相簿找出来，然后里面真的有好多故事都它很真实，真实到你会觉得比小说精彩。因为我觉得小说都是大家去写出来的故事，可是就是因为这些真实性，我现在临时最想到的就是那个有一个阿嬷是护士，然后呢一直都跟
的那个
对对对冲绳，然后就一直都跟自己的家人说是护士都没
有
人
相信啊。
对， 然后最后是孙子找到，
对，他就是在阿嬷过世之后整理遗物才发现有一张日本时期的护士应该是证明书吧、嗯、对啊，
我觉得这些就是好多人生的故事其实都是在这种过程当中，
太真实了，
对，太真实了。那刚刚讲到三个部分嘛，日本这一块跟募集的照片，以及还有一段中间最精彩的就是瑞夫的好人缘所以就是有各种不管是艺人啊明星之外，当然有些人可能想去看看这些人的故事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背后想传递的价值。例如说我刚刚有提到说有人也把自己阿嬷的衣服，是妈妈还是阿嬷的衣服，改成自己表演时候会穿的
哦、oh, ，Yellow 啊，
对，
那其实这个故事也很有趣，但希望大家到现场来看了。
嗯，
就是 Yellow 他穿衣服的风格其实是很没有局限的嘛，
对，
所以他有一次回家就看到阿嬷一件衣服就很好看，一件外套，那阿嬷大概知道他想要，所以就因为阿嬷本身也会做裁缝，所以就帮他把那个袖子加长，就加了一块布，所以他就变成是哎短版的外套，然后袖子符合。黄轩、
嗯、
他的袖长、
嗯、
他就可以穿着了，
对，
就变成他的风格了，
对，
这种爱，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你说他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但是对黄轩的价值绝对，那个衣服的价值你买什么 Gucci Prada 什么都没有办法抵得上那一件阿嬷帮他自己缝的衣服，就是我觉得那个价值是因为人而变得更有可能性跟更有传唱的可能，然后比如说像里面也有原名的，算是很标志性的，那算是、
就是戴爱玲公主她的他们原住民的头饰哦，对，那个有点像冠，然后
对
啊，这也是都有意义在里面啦，
对，
但我觉得像刚刚怡华讲说啊，每一件物品它很真实，其实我觉得那个真实的触动也可能来自于我们看了之后我们能够懂，
嗯，
因为我觉得亲情或阿公阿嬷的爱这件事情，纵使是不同的载体或不同的方式，在每个人身上你都能够理解那个爱的重量，
对，那其实刚刚讲了蛮多，还是真的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不管是看看不认识的人的故事，或者是你认识的人的故事，甚至是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彩蛋哦，太多彩蛋了，文字的彩蛋、照片彩蛋之外，还有个声音的彩蛋。那这里我们先不破梗好了，就是有瑞夫有邀请到一位好朋友，然后还是你要讲。
其实现在不止一位。
Oh my god！ 你看，
那天去的时候，我还没有拿到另外一位很重要的前辈的话，而且我没有预料到他会传给我、
结果他在开展后
开展的那
传给
你，我开展是19号那一天嘛，我在19号中午收到他手机传给我一段
哇
语音，
我觉得你的展览是不是一个会一直有机成长的一个状态、欸、对啊，因为照片还在募集，那声音的话，因为这是声音的这个展览当中的计划是欢迎大家去录音，当然你不一定要在现场，你可以就是在任何你想录音的地方，然后再上传到现场，有提供网址嘛，大家可以把这个想对不管是祖父母要说的话传递出来，其实就是声音也好照片也好，都是一个我觉得它是继续在说故事的一种
一个载体，就是把你可能想说或者是不敢说或者是说忘记说的话，你把它记录下来，有时候不一定是要赋予太多意义，也算是一种对自己自我的和解吧。
对对对对，
没别人说是遗憾，他就觉得好，至少现在说出来了之后，我觉得我松了一口气。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瑞夫讲很好，真的是自我和解。因为老实说，很多时候可能祖父母到最后那一段都是失忆的状态，或者是当然啦，也是有很健康的时候，只是说我觉得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阿公阿嬷怎么记得你，但是你会知道你怎么记得你的阿公阿嬷以及你跟他相处的时候，然后其实写下来这些故事不管是声音也好照片也好，其实真的都是在累积你自己的记忆。那我们其实人类就是一种需要有家庭的生物，当然有些人可能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我觉得当你可以为你的家里面写一些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这次在展览外面还有一棵树，然后上面大家可以吊写那个自己的一些算是想对家人说的话，我觉得那个也是哦，你就是 真的是每个礼拜去看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每天看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哦。
你最后会怎么样收藏这些收纳这些照片也好或者是大家的文字？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对，因为这个展览就是我想做，然后我就全力的把它做出来。
对，
那做出来之后呢，我才开始想怎么办，我做的这些木工，我买了这些东西那我要去哪里找仓库，我现在都还没有想好、但至少我觉得我把这个展做出来了、在大家的帮忙之下，就是真没有赞助嘛，所以就是朋友们除我自己拿钱之外，我有朋友拿钱出来，我有朋友就是从台中来帮忙，就是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没错。那我最后想问问，就是瑞夫有没有这个没有在访纲里面，我刚开录的时候才突然想到，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想要成为怎么样的老人？
能够被记得的老人家。对啊，
你年轻就被记得了，
不一定啊。很多的长辈他被记得，但是跟记得他的人也会离开啊。所以如果你有办法不断的被记得，那这个记得是对于社会是有贡献的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对啊，
好，希望我觉得也不奢求自己要活到几岁，但是我希望到生命最后一刻以前都可以做对的事情，做开心的事情，然后做让人记得，但是这个记得是有循环的一件好事，我觉得这是最棒最好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计划要推行吗？还是说
超级多的，我脑中超级多的东西想做的
希望可以实现。
我也不知道，太多想做了，又想要关心长辈，然后又想要帮助在地，反正就期待咯，希望明年
对
有一些东西可以。
好啦，我觉得如果说疫情让很多事情变得很绑手绑脚，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因为疫情才有了万秀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庆幸的地方，然后也期待就是瑞夫跟就是万秀席接下来都有各种可能性，继续就是好正面的结论，但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希望接下来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发生。那今天谢谢瑞夫，
谢谢宜华，
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